各位好，今天2月15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前两天呢，有一件比较有意思的事情跟大家聊聊，是双赢啊，因为日本政府啊是把这个渔业部门嘛，是应该叫海警部门，就把这个中国的一艘越界捕捞的渔船给抓了，在长崎那一边。那它离长崎有多远呢？是我印象当中，如果没记错的话，是174海里左右，啊，那边就给抓上，抓到这个日本来了。抓到日本来之后呢，它本来原本是让它停船检查，然后呢，这没停，直接开走马力就跑。但是你说渔船你跑得过海警船吗？这肯定不可能嘛。然后直接4艘船咔叽一围，就把这个渔船给抓了。那然后呢，这个呢抓的这人呢，一天之后就给放了。为什么放了呢？是这样的啊，这个呢缴纳了保证金担保书，这什么概念呢？实际上而言呢，是这个当时的应该是福冈的领事馆吧，就把人给领回去了，就是打算着把这事儿给平息掉，就替这帮人做了一个保证金担保书，对吧？他肯定来讲自己身上没带那么多钱嘛，对不对？那也不太可能微信给这个渔业部门，日本渔业部门去转账去。可能这个也差点啊，支付宝呢，人家可能也不收，啊，这个事情呢，就等于是两边都觉得自己呢是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面子，啊，这两边都觉得，为什么是这么说呢？日本这一边呢，我们也都知道，自打这个高市早苗首相呢，取得了这日本战后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胜之后，选举的大胜之后。那他在这一方面的强硬的态度呢，已经渗透到了这个日本对外国人，或者是说主要对中国这一边的方方面面上，就包括像中国在日本的这一边，比如说这个签证的问题，就是续签的问题，然后呢，包括是像这种渔业部门的这些问题，他都已经开始有一个比较强硬的态度了。这个是没办法的事情，对吧？他是因为日本已经有点忍受不了这些事儿了嘛，所以他才能够以这个，这当然是其中一方面啊，不是说所有都因为如此，但是这是其中很重要一方面，然后他才能够有这么大的胜利的成果。那这时候原本呢，就是这像是亮一种政治肌肉的一个行为。但是呢，这种量政治肌肉呢，又不可能来说直接把人给扣得很长时间，因为您想想看，那个上回扣船是在那个尖阁列岛，也就是说钓鱼岛那地方，然后呢扣了大概17天，就引发了双方非常严重的外交对立。当然现在也是外交对立，可是呢又不想呢直接这么真正开打。对吧？这个本身就已经，双方已经到了冰点的这种，你非得弄成干冰那个温度，那肯定就还是大家都觉得说还犯不上这件事儿，因为这点事儿犯不上，亮一下肌肉呢就算完了。那这边呢，就等于是说什么呢？根据日本这法律和中日渔业协定啊，对于涉及这个渔业违规的案件呢，只要是船方或者是领事馆提交承诺支付保证金的书面担保。那日方呢，通常会干嘛呢？会执行这个早期释放程序，说白了就是一个简易程序。所以说呢，福冈这总领事馆呢，就协助提交了担保书，船长呢，随后就被释放了。这个呢，也就是说，日本亮了一下肌肉，说你不能再这么干了，对吧？那我呢，我中国这一边呢，也没有一个像原来似的，像特别战狼的那种抗议，对吧？哎，我呢，就只是在说一边，哎，说两句，说哎，希望呢，日方呢，根据这个中日渔业协定啊，把这事儿呢给尽量的保证他的个人权益，也就算完事儿了。双方都比较克制，双方呢都觉得自己取得了胜利。比如说，中国这边也是觉得说，嗨，你看日本这边吧，你抓了我的人，一天你就放了。当然，这就肯定来讲，这个不能算一种某种程度胜利嘛，对吧？大致类似于什么样的这种精神高潮呢？属于就是，这回冬奥会一样的。冬奥会呢，你重新定义了这个赢的标准之后，所以呢，他这拿不拿金牌就不重要了，排名呢也就不重要了。哎，你重新只要定义这个赢，那自然而然什么都叫赢，对吧？他这个中方这叫赢，日本呢也是，日本这边呢就是我只要是抓了你了，然后呢只要有这个法律程序在这搁着，我只要一天的时间把你放了，这也表达了我对这件事情的一个看法，或者是说我未来将要如何做的一个标准的一个做法。 那为什么会是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呢？实际上来讲，中日之间，尤其是在这段海域的时候呢，它的这个纠纷呢，是由来已久的事情。我们都知道啊，本身来讲，就是中日之间专属经济区，就是英文缩写叫 EEZ， 这个东西呢，它是一个纠缠不清的问题。为什么是这样啊？一般中国和日本之间，它有一些地方它离的是比较远的，那有一些地方呢，它没有离那么远，大概是应该是400海里，不到400海里，就是尤其是长崎啊这一边跟中国这一边，它的海域呢没有到400海里。那如果按照专属经济区，比如说200海里的这个专属经济区的话，那双方是220还是200啊，我有点忘了啊，这各位可以查一下。那双方呢就有一个重叠，就是双方这个经济专属经济区有一个重叠，那这重叠就可以划分呢。日本方面呢是觉得怎么划呢？就是咱二一天作五，对吧？中间咱画条线儿，哎，你这边多少海里，我那边多少海里，大家一样就完了。如果谁的岛屿，比如说吧，你这块海里有个岛，这是你的主权的岛屿，哎，没毛病。那我呢就往那边多，往你那边多画点。然后我这边没，你那边有个岛，那到我这边，那我也，你也可以往这边多画一点。这样的话呢，大家虽然这一条线不是一个严格的中线、中轴线、中线，但是呢，它大致有点差不多的意思，就双方呢别太吃亏，就这么着就画了。这是日方的一个想法。那中方呢是怎么概念呢？中方是这样的，中方觉得说呀，哈，说是以大陆架延展的大陆架延展，哎，我划分到这儿了。这就是我的专属经济区，然后再往那边再搁几百海里，大概就是我的专属经济区了。这也是一直以来呢，中国呢跟所有的这些其他的有领海纠纷的或者怎么样的，它是一个基本的一个跟你谈判的一个模式，叫大陆架的模式。那中国这大陆架划哪儿去了呢？就划到这个他认为的延展到哪儿啊？是到这个冲绳海沟。冲绳海沟那一边，您琢磨琢磨，这事儿就比较远了，对吧？哎，那如果你这么画的话，那就全是你们娘们儿的了，那就别人都别干活了，对吧？这个呢，就肯定很多国家就不乐意嘛。你就像中国那九段线似的，你九段线都画在人家门口去了，这哥们儿说不定在海滩上，还是一菲律宾人，对吧？那在我菲律宾的领土上，你下海。发现侵犯了中国的领海，你说这你不是扯淡的吗？对不对？所以呢，这个经常呢也被一般人所诟病。那日本呢就觉得说，那既然没有这个达成一致，那我们就做一渔业协定吧。就后来就有一个什么呢，叫中日渔业协定的东西。这中日渔业协定啊，就规定了大家干嘛呢？就是这块啊属于一个呢暂定措施水域。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呀，这个我们先共同，就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说白了，您可以这么理解这事儿，大概是这么一回事。根据这个联合国国际海洋法公约呀，哈，那你虽然是没有这距离，但是你中间有一协定，那就完了呗。那双方怎么遵守这协定呢？这个也挺有意思的，是什么呢？管理原则是这样的啊，共同管理，对吧？中日双方采用这什么齐国主义原则。什么叫齐国？齐是国旗的齐，国是国旗的国，哎，齐国原则就是你挂哪国的国旗就归哪边管理。那中国的渔船呢由中国政府来监管，日本的渔船呢由日本政府来监管。而且呢有一什么呢，互不取缔的原则，就是理论上日本的水产厅是不能够抓扣中国渔船的，对吧？那中国的海警呢也不能抓扣日本渔船。如果发现双方这个渔民违规，比如说过度捕捞啊或者其他一些东西，就只能通报给对方政府，由对方的国家自己处理这件事儿，对吧？那可能就有人问了，说为什么这回抓人了？其实很有意思在哪儿呢，就是说呀，日本水产厅说的呀是在这个附近的日本领海或者日本专属的经济区内侧超过了这个暂定措施水域的范围，对吧？这块东西咱中间这一块有一缓冲带，这叫暂定这个水域。那你如果过了这个水域了，到我这一边来了，那肯定来讲就要抓你，对不对？那中方认为呢，这个事发这块呢依然属于这个协定规定的范围内， 就是如果属于这个暂定水域呢，日方强制登船抓人呢，就等于是违反了中日渔业协定互不起堤这个原则。那就看这地儿呢到底是在哪儿。日本这边吧，实际上来讲我还是更相信日本这一块的这个说法的。为什么呢？不是因为我在日本啊，是因为日本在这方面他不会说真的愿意干这件事儿，就是说找你的麻烦，就是你出去执法，这个日本现在是不干这种事儿的。他也不希望做什么样的冲突呢？中日双方其实都不愿意有一种类型的冲突叫做直接冲突，或者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叫做这应该是什么呢？叫做直接的肢体冲突。我们都知道，就打架的时候，就是我们比如说在街面上，你一碰到了，哎，咱俩摆开这个架势，咔咔，这种直接的肢体冲突，这个是中日双方都不愿意干的，容易擦枪走火。今天是海警船，对吧？他如果那个中国海警船跟日本海警船遇上，这双方都是有武装的，容易擦枪走火，变成一个真正意义上武装冲突。那中日冲突处于什么一种目前的状态呢？处于一种嘴炮，目前这嘴炮最厉害。然后呢，后续的互相呢，在那个背后，在经济上直接给互相扎这小刀子，对吧？中国扎的多一点，日就跟嘴炮，中国也放的多一点。那实际上日方还是少。所以我为什么说我相信日本，他不太愿意说直接引发这样的肢体性的冲突，就是直接双方武装对抗的冲突，这是不愿意，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而且呢，这个东西一旦冲突了，比如说再有人命在里边，对吧？那中国这边就肯定就急了嘛，肯定会急了嘛。日本渔船基本上很少去中国这边来捞什么，而且中国那边说实话也捞不着啥玩意儿了。那虽然他有这个休渔措施，咱们一会儿再讨论中国这个渔船干的这些糟心的事儿啊，咱就不说这个了，一会儿再说。那像这样的这种情况，大家都要避免的话，那只能够说就是我相信日本，对吧？他不愿意去干真正说出界的事情。那中国渔船呢，而且呢是这个是不太讲究。一直以来呢，它也是在日本的这个专属经济区，或者是它这个叫什么出一点边儿，到日本这边打鱼了，这是他经常干的事情，这回只是会被抓了。那所谓的这个大陆架这个原则，为什么说一直以来中日之间呢就没有把这个协定做好呢？是因为啊哈，这种大陆架这个原则呀，就是现在不太流行了。但是中国呢就是比较愿意的这个愿意用这个来说事儿。为什么呢？因为他把这个大陆架的延展，他能够获取更多的利益。这个包括有一些国家呀哈都愿意干这事儿。比如说澳大利亚的时候呢，比如说像挪威这些国家，哎，他愿意呢把这大陆架延展过去，然后呢去给的这个去获取更多的这个专属经济区的这个利益。那比如中国呀、澳大利亚、挪威呀，这些国家都愿意干这事儿。但是呢，很多国家呢，因为周边都有其他国家，并且有一些这个有一些其他利益在里边，他呢就不太可能干这事儿。他希望呢以什么来分呢？就是以这个中线来分。这个分哪儿呢？比如日本、美国，还有这个大多数的地中海类周边的这个国家，尤其是地中海国家。为什么呢？是因为地中海我们都可以看到，它都围在一圈，全都是各个国，如果你要是按照大陆架这分，这没法分，大家都在一个大陆架上，对吧？那你怎么分呢？那叫大家只能够按这个中线来分。这样的话呢，互相之间呢有一个应该叫做什么呢？就是有一个比较公平的一个划分方式。所以呢，这个但是大陆架这自然延伸原则呀，哈，也不全是这个没有根据的。为什么呢？是因为啊，1958年的时候有一个大陆架公约。对吧？它第76条大概是这么写了，但是呢，实际上这东西呢写的呢就比较模糊。这中很多的这样的大的框架这些东西啊，它虽然海洋公约、大陆架公约这些东西，它都比较模糊，因为它要适应各个不同的这种状态，所以呢，它只能作为一个参考，它不是一个完全大家都能够认可的东西。所以说呢，这个在60、70年代的时候，也就是58年那会儿。那自然延伸的原则呀，哈，就是北海大陆架什么的这些案子，然后呢，1969年的时候，对吧？那这些东西大家都觉得，哎，大陆架这是一个正常的事情。但是呢，从82年代开始， 也就是四五十年代的时候，一般来讲呢，国际法院啊，在裁决这个海域划界的时候，就统一使用一种三步法。什么意思呢？就是先画出一条等距离中间线，对吧？根据相关情况，比如说海岸线的比例啊，哎，是否存在小岛啊，然后再进行修正。它不是一条直线啊，它不是一条直线，它可能是有一个参差不齐的这种东西，因为你可能有小岛或者怎么样。那进行比例性，然后第三步呢是做什么呢？叫比例性检验，确保划界结果呀，就是不过于不公平。大概用这种模式，它就已经呢把这大陆架的这些玩意儿，就是大陆架自然延伸的这个东西，基本上就不太用了。它就基本上用这种模式来，所以呢，现在呢，就是说，指自然延伸呢，现在更多被视为确定大陆架的外部界限，就是即使面就是面向公海那一侧，这种一个标准而已。那而在处理这个两国相邻或者相向的划界的时候呢，就是已经重要性大大降低了，它基本上用的都是划中间线这种模式来做，很多时候这种纠纷都是如此。那大多数的国家呢，就都已经啊说在选择这种情况了，对吧？因为很简单，海面下的这个情况还有它的认定啊，是一个挺难的事情，对吧？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你这个要非常强调的是地理的这个勘探呐、啊，或者是这至少你地理勘探，大家有可能连认可不认可这件事都不好讲。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还是眼见着这个玩意儿。哎，它在这儿一条线，这显得更公平一点。所以呢，现在到今天为止，就是在这几十年，大概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就大家呢更多的时候就按中间线了。但是中国不这么干，中国呢，它还是就是说，因为谁都愿意占便宜嘛，对不对？那就这个多占一块就当然是更好一点了。OK， 他就一直呢强调说我要按大陆架这块走，对吧？我要按自然延伸这一块走。那这个呢，在国际法院这一块呢，现在又不按这么判，往往呢，中国就不给他弄到这个国际法院去了，这个东西没法弄，对吧？也我们上回有一回是国际法院海事法厅，就是海事这一块的，然后呢是判中国输了，但是中国不承认，就是我不承认你判决的结果，所以中国现在也不往那边走。除非他有利的时候他往那边走，否则的话他不往那边走，那他呢就跟各个国家呢都签这种就是相邻有临海的这个国家签这个渔业协定或者其他的一些关于海事方面的协定，中日之间的这个海就是说这个中日海洋这个渔业协定，那就是因在这种背景下互相之间妥协签署的。到今天那日本愿意说咔我量一下肌肉，对吧？ OK， 政治肌肉，我现在告诉你了，你再往这边过来，我可以现在跟你这个还有这个所谓的暂定这个区域，但是你不要再往这边走了。因为中国干这活吧，尤其是中国以渔民这块的干这活，它往往呢是一种蚕食性的，就跟切上墙似的，一点点切你，对吧？你看你这边给你不断的进行施压，如果你这边一软弱，这边夸叽就占点便宜，再软弱他又占点便宜，他往往是干这样的活。所以呢，日本这回就告诉非常明确的说了，你再过来这事儿，那就可能还会引发更严重的后果，对吧？那被抓了，你只能够说，要不然是这个渔船这边受损失，要不然你就只能够由中国这边的领事馆或者大使馆来出面来拒绝，给你保证书，你要付钱罚款，然后呢才能把人给领走。下回就可能不会这么方便了。这也就是为什么第一次中国这一块领事总福冈总领事馆第一时间出面。你看平时对这个中方的这个渔船之类的保护，实际上而言是没有那么强的。原来那你像是那个包括像北朝鲜，包括像俄罗斯，打死打伤击沉中国多少这些渔船，那为什么没有这个领事馆或者是大使馆出来进行保护，或者被抓的这个渔民为什么没有这么快的保护？就是中日之间，因为那方面他知道跟那帮人讲不了道理，对吧？而且呢，是互相之间，这是一个是同志加兄弟，一个是这个自己的那个俄爹，那又没法去说。那这一回呢，直接赶紧，双方又不想把这冲突进行扩大化，你亮了政治肌肉了，我这边呢又不能够说太怂，那我干脆直接赶紧给保回来，这样的话就保证了双方的这个面子。 您理解吧？就是双方面的没不会爆发这种直接的，以后可能会引发这种擦枪走火的肢体冲突，就直接的肢体冲突，还互相之间还是在后边拿经济其他的一些什么禁运什么这些措施互相扎小刀子，大概就是只能是这么干，就是如此。而且吧，就是中国这事儿呢，为什么说挺特讨厌呢？因为是中国的这个渔船呢，实际上来讲啊，是一个有一个是在全世界都臭名昭著的。为什么呢？就是已经是一个公害型的东西了。那不光是过度捕捞，咱们先说这过度捕捞，中国这渔船啊，就是中国是拥有全球最大的远洋渔舰队，就是在大概在那个17000艘左右，对吧？那统计口径嘛，就看3000到17000艘。为什么它那个这个有这么大差距呢？因为它可能不挂中国国旗，那可能是其他的国旗或者其他根据统计口径不太一样，大概是这样的。那是排在它后边的几位，比如说台湾的、日本的、韩国、西班牙呀，这个呢是排在中国后边的，那总和的3倍还要多，对吧？它是而且呢是远洋的这么去打捞。然后呢他干嘛呢？捕捞量也特别大。是什么呢？比如说吧，这个鱼中国的这个捕鱼船啊，是占了全球可见捕捞活动的 44%， 就几乎快一半去了，对吧？大概是这样的。而且是全球覆盖，比如说西非海岸呢、南美阿根廷的外海呀、南极海域呀，就中国渔船是无所不在的，而且过于庞大。而很多这个沿海小国呀，比如说西非的一些国家呀，就认为本土的渔民呢，他这个生存空间呢被严重挤压了。而且他干什么事儿呢？就是说呀，哈，他经常是在人家的这个专属经济区这一块，因为你专属经济区为什么是说这个有一个海里数啊？因为他沿着大陆架下去之后，这一块的这个渔业资源是最丰富的。你深海那块有他自己一个渔业资源，但是这个近海这一块渔业资源是非常丰富的。中国实际上把近海这一边现在可能还好一些了，给捞的原来是捞的是盆干碗净的。我们原来是还有一些渔获或者怎么样，现在好多地方就几乎给捞绝了，大概是这样。现在还有休渔措施还好一些了，那有段时间那几乎是给捞绝了的东西。而且呢他到人家那块了，他就啪叽一下干嘛呢？把这个追踪系统一关，对吧？那个进入他国的专属经济区的时候，有在边缘作业，你可以看到曾经有那个一个有一张那个卫星图，甚至于他不关的时候，你都他有的都不在关的，在那个非洲海岸线这边上，一堆的渔船就在那一条线这一边咔咔咔的捞，有些就直接就还能进到人家那个专属经济区里边去捞去了，大概是这样。那所以幽灵船。这就是幽灵船，捕鱼的幽灵船，这是中国远洋捕捞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发财手段，对吧？哎，而且还用什么呢？底拖网。底拖网这东西就是绝户网，它是整个的海底推土机啊，那号称海底推土机，整个把这个海底犁了一遍，就是把底下那个整个的犁一遍之后，破坏环境破坏的非常非常的严重。你知道吧？就是毁灭性的，这几乎是它拖一遍之后，你很多长时间你都恢复不过来，就到这种程度上干这种绝户网，而网眼还小，什么都捞，对吧？但是这国内呢，现在已经不太让他干了。比如说中国的这边近海这一块不让这么干了，谁要这么干的话，可能出事。但是在公海和这个其他的监管比较薄弱的这个海岸线，因为尤其是非洲那边，就那帮人，就他们那个海警能力几乎。大概跟没有也区别不大，那就这种现象就肯定屡禁不止。中国渔船过去咔咔给你犁一遍，就大概是干的是这种事儿。这个还算一种，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说呀，它有一种政治性的叫海上民兵制的这种政治化的色彩，对吧？那就是在美日和东南亚国家这边看来，就是一种灰色地带的作战任务。主权先锋嘛，对不对？南海等于在南海等于争议海域，对吧？就是渔船呢，它是一个非对称力量，你也不能够说真把它能怎么着，因为毕竟都讲还是讲一些规矩的，不像中国那个海警船经常是直接，你看上回直接去冲撞嘛，冲撞对方嘛，那人家那边可能有一些就他不会去干那什么呢，去往俄罗斯那边走，因为他知道老毛子是真的会他妈开枪会把你给打沉的， 他往北朝鲜那边也不行，但是他往南海那一边，因为这一边他不会干出就是说直接开枪这种事儿，一般不会干出直接开枪这种事儿，对吧？所以他在那边，然后呢是什么呢？就是长期驻扎，等于是宣示主权，大概是干这么一活。而且呢，就是把这个东西呢，渔船呢作为棋子儿，对吧？哎，那个在外交局势一紧张的时候涌入这个特定海域，在外交缓和时候又撤回，对吧？就是它已经超出了这种单纯的渔业的这么一范围，大概是这么一活儿。还有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吧，就到污染，中国的远洋的这些船一出去，大概是多渔船一出去一年的时间都在外边。然后干嘛呢？就是一年你吃喝拉撒全在船上，你又不太在跟那个周边国家这一边，你又不能靠人家那边的岸，那补充干嘛？他是把所有的这个垃圾、废物、废油之类的全往海里扔，持续性的污染，就是持续性的去进行对海洋进行污染。所以说呢，就现在来讲，中国为了这种就是这个挽回点形象啊，是吧？开始呢就是自主休渔。他现在就自主休渔，比如说吧，在南美啊，这个西南大西洋啊，就是我现在不让你去了，对吧？我这到什么时候你这个我再去，每年有一段休渔期，证明自己是负责任的这个渔业大国。但实际上来讲呢，很多的这个渔船也不听这政府的，他干，你到海上了吗？我把这个定位一关，你能管我去哪儿呢？对不对？大概这个还有加入了这个什么这国际协定，比如说什么港口国际措施协定啊，这些东西，就是港口呢将加强对进港的外国本国渔船的这种查验，比如说你这鱼。你是哪儿打的？这块只有那块打。你现在是休渔期呢，你怎么能打上这种鱼来？就大概还有这种情况出现，大概是有这种模式。可是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呢，就是他的这个农业农村部呢，每年呢都会通报处理一批呢这种违规的远洋渔业企业，就是内部整顿，对吧？这个也是一面子事儿。那但是很难让这些人呢能够去收手，为什么呢？是因为啊哈，一个是全球的渔业本身来讲，它是一个挣钱的行业，对吧？那中国这边呢，又以量大管饱，然后呢价格低廉著称，所以它你想知道，就是说中国这块它自己就卷得很厉害，它肯定就这块也是在卷嘛，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就目前来讲呢，就是对中国这个警惕性就特别高，就是掠夺性的这种渔业对世界都是一种威胁，然后呢，国际社会对这东西的警惕性都特别高。那现在呢，中国处于什么呢？就是规模扩张到规范管理中间，你要转型，因为不单是这个日本现在可能因为这种政治肌肉要秀一下，其他国家从经济上、从整个生态上，它也不会让你这么经常这么干，所以呢，也都是会抓。而且这种抓完之后呢，对中国来讲，一是面子上不好看，二一个呢，这个成本也比较高。就是你抓完以后，然后你还要这边出面去给担保或者诸如此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他不愿意干这种事儿，那尽量只能够开始约束。所以中国虽然现在就是还是有这毛病，但是呢已经有一些收敛了，大概就是这么一个事儿。所以说呢，这个很难消除这个目前这个渔业这个问题，而且呢跟中日之间的这个冲突呢，尤其在经济所属的在经济水域这块冲突呢，可能还会继续。我估摸着这段时间，如果说中国政府不会，就应该他在内部应该下一个应该会有一个行政命令，严禁他们去中国的渔船，这样的话去跨越那条界限，大概就会有这么一个说法，双方都处于一种不愿意擦枪走火的这么一个状态。大概就是如此。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